Google 突然暂停一项服务，浙江大量生产军备。中南海智囊无意中承认是中共要战胜美国。胡润百富榜纪录，中国富豪财富大缩水。北京儿童精神科爆满，引发关注。辱骂新加坡护士被捕，中国女子身份曝光。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5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和大家介绍一款近期备受好评的食疗补充品三高代谢宝。我知道大家每日都好忙碌，但我哋真係不能够忽视健康。而家三高问题越嚟越常见，好多都系因为代谢失调造成㗎。而三高代谢宝正系为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患者而特别设计嘅食疗补充品。佢融合咗多种天然成分，效果超乎想象。想深入了解，可以点击下方连结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希望三高代谢宝能够成为你健康路上的好伙伴。近日 Google 证实暂时禁用 Google 地图和 Waze 对以色列即时路况服务。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Google 亦都采取了类似做法，暂停提供乌克兰即时路况，被认为和以色列准备对加沙走廊发动地面攻势有关。浙江一间工厂突然接到几十万防弹背心订单，引发外界关注，质疑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CNN 报道， Google 地图发言人表示，出于对当地社群的安全考虑，我们暂时禁用查看即时交通与繁忙程度的功能。Google 在2013年收购了以色列导航软件应用程式 Waze， 并在2022年合并了两个产品的团队。另外，24号网上热传的一些图片显示，浙江某工厂收到几十万防弹背心的订单，订购国家有乌克兰、俄罗斯、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朗、阿富汗、南韩、北韩等8个国家。对于这么多国家突然购买大量防弹背心的特殊情况，网友感慨，这个是不是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23号，据美国海军学院新闻网报道，引述五角大厦新闻秘书派特莱德指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22号指示艾森豪号航母及其打击群前往美国中央司令部任务区。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我们故意向我们的对手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强烈信号，即是我们的支援深度，以及美国军队迅速动态应对世界任何地方突发事件的能力。同时，以色列总参谋长明确提及，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已经有完整的地面攻势行动计划，包括一直对哈马斯高层、指挥中心及基础设施空袭，就是要瘫痪整个哈马斯的运作。2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了使用120毫米卡多姆迫击炮系统摧毁哈马斯火箭弹发射点的影片。Twitter 账号 John 认为，哈马斯的火箭弹发射站很隐蔽，通常只在几十秒内发射十几到几十枚火箭弹，立即退回到地道内，很难捕捉。以军展示了铁刺精确迫击炮攻击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火箭弹发射点的影片。23号，以色列时报说，哈马斯下属卡桑旅发言人宣布，哈马斯再次释放了两名人质，都拥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哈马斯直至目前已经释放了7名美国人质，但针对其他国家人质依然不理。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为外国记者举行了一次简报会，并向他们赠送了大约一个钟头的有关暴行和大屠杀的困难材料。BBC 记者亦都出席并作了详细记录，最后得出结论是，任何试图捍卫哈马斯行为合法性的人都是绝对错误的。BBC 宣布政策改变，将会为哈马斯贴上恐怖组织的标签。然而，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仍然在安理会上说，哈马斯的攻击并非凭空而来的，依然将矛头指向以色列，绝口不提以色列的自卫权。网友说，他已经堕落成中共和俄罗斯的傀儡了。以色列派驻联合国代表对古特雷斯的言论表示愤怒，说联合国秘书长不配领导联合国，我呼吁他立即辞职，并取消了和他的会面。军方部长今次指责联合国秘书长是恐怖活动的辩护者。 时政推主 Alex Chan 认为，目前伊朗对是否参战，亦都面临住两难选择。如果面对以色列可能全面攻入加沙，佢袖手旁观，将会重挫伊朗多年嚟追求区域支配地位嘅战略。但如果大举攻击有美国撑腰嘅以色列，伊朗可能损失惨重。路透社引述德克兰三名安全事务官员嘅说话表示，伊朗最高决策者暂时达成共识，即系默许伊朗支持嘅真主党有限度跨境突袭以色列军事目标，默许其他组织对美方目标发动低级别嘅攻击，同时要避免事态升级，防止自身卷入冲突。而据网络新闻杂志摇篮24号消息，普京表示无计划同西方谈论加沙升级。即将访美的中共外长王毅23号亦都突然改口表示，以色列面对哈马斯组织时有权自卫。近日中共社科院含蓄地承认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讲法，中共早就在执行自己的脱欧战略。10月20号，路透社在查阅了200多篇自2022年2月以来发表的中文政策论文和学术文章之后，报道说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之后，遭到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严厉制裁这个现实，促使几百位中共经济学家、财经专家和地缘政治学者认真研究，一旦中共攻击台湾，在遭到美国严厉制裁，包括无法接触和使用美元等极端情况下，如何应对和弱化美国制裁效力的办法。路透社引述中国经济学家、前央行顾问余永定在2022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的说话，表示分析各种可能的场景，并提出中国的预防、应对和反制措施，毫无疑问是中国决策者的首要任务。对于路透社发出的置评要求，余永定让路透社去阅读他之前发表的一篇有关脱欧问题的文章。2022年1月18号，中国经济评论转发了余永定的这篇文章，关于中美脱欧的几点看法。有趣的是，余永定在无意中回答了一个关键问题。余永定说，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国早就在执行自己的脱欧战略，例如基斯·约翰逊和罗比·格拉默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说，十几年来中国国内致力于开发更先进的技术，减轻对美国和其他西方供应商的依赖，以此来实现特有方式的脱欧。余永定说，考虑到十几年前中美关系就已经开始紧张，他们的观察亦都并非全错。余永定后面的这句说话其实等于含蓄地承认了，至少在十几年前中共就已经开始实现特有方式的脱欧。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写了一本书，标题就叫做《百年马拉松：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秘密策略》。在这本书当中，白邦瑞认为中共自从1949年毛泽东时代开始，就有使中共超越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中共一定要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帮助，在经济、科技和军事方面强大起来，所以中共一定要隐藏自己的真实战略意图，在2049年的时候一举超越美国。因此不是美国要如何中共，而是中共要战胜美国。10月24号，胡润百富榜发布最新中国富豪榜，曾经是中国首富的马云位于第十位，而万达集团王健林家族、刘强东夫妇等的财富下降最多，下降500亿元人民币左右。24号最新中国富豪榜2023恒昌消科胡润百富榜发布，同去年相比，新晋上榜人数比去年减少 5%， 64人。这1241名上榜人的总财富下降了 4%， 10,000 亿元至 23.5 万亿元，千亿级企业家比去年减少4人至30人。今年落榜人数为179人，落榜最多的行业是工业产品，占比23%，其次是房地产，占比15%。胡润百富榜显示，中国富豪榜前三名依次为农夫山泉钟闪闪、腾讯马化腾、拼多多王峥。钟闪闪以4500亿元人民币第三次成为中国首富，腾讯马化腾的财富比去年增长30%，继2020年之后重回第二，拼多多王峥的财富比去年增长59%，首次进入前三。 第四至十名分别为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网易董事长丁磊、香港长实集团李嘉诚同李泽钜父子、美的何享健家族、吉利汽车李书福家族同阿里巴巴嘅马云家族。而马云从过去嘅中国首富跌到第十名。今次财富下降最多嘅系万达集团王健林家族、海天味业庞康、京东刘强东夫妇，佢哋嘅财富都下降咗500亿左右。其他下降较多嘅企业家包括牧原、长英林、前英夫妇同太阳能产业嘅合盛罗纳国、同隆基李振国、李喜燕夫妇，以及虚拟货币交易所币安嘅赵长鹏等。从财富下降比例嚟睇，今年降幅最大嘅系中公教育嘅老中方李永生母子，同光伏逆变器企业锦浪科技嘅黄一鸣家族，都减少63%。降幅前十嘅企业当中，光伏产业占比最大。24号开学一个多月之后，儿童精神科爆满嘅话题登上咗热搜，引发舆论嘅广泛关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林红对大陆传媒表示，有好多出现心理问题的孩子，从小学到中学生都有，在开学一两个礼拜之后，有些孩子没办法上学，这个时候家长必须面对现实，带孩子去医院，所以开学两周之后，儿科专家变得非常忙碌。开学一个月，儿童病房进入住院高峰期，好难入住。他们可能会表现出非常严重的症状，譬如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多次送医院急救，还有不少孩子出现各种疼痛、头痛、眼睛痛、牙痛、肚痛，还有恶心、呕吐、心慌、发热等。但是做各种检查又查不出问题，而且这些疾病的发作有明显规律，譬如听日要上学、听日要考试，所以有很多家长怀疑孩子为了逃避上学假装生病。他提醒家长眼里面只是看到分数，对孩子真正的重要情绪情感忽视了，这个是本末倒置，家长需要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同孩子沟通，学校亦都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减轻学业压力，鼓励学生表达情感等。大陆网民纷纷留言热议，有人表示只能够说现在的孩子真的很辛苦，而且现在的学校太严苛了，而孩子就好像坐监一样。还有人说孩子已经被挤压得没什么成长空间了，能够不出问题吗？新冠之后孩子抵抗力下降，每个月都病，还容易累，但是卷得比以往都严重。还有人表示，现在的教育学校和老师正常吗？现在的家长都正常吗？在学校压力大，回到家，脆弱微小的心理又被家长讲，恐怕成年人自己这一日下来都就快成为精神病了。之前自媒体丁香医生亦都曾经发文说，孩子越来越抑郁了，能够帮助他们的医生远远不够。这几年患抑郁症来北医六院就诊的孩子越来越多，儿童精神科经常爆满，一些患者只能够被收入成人科。林红医生说，孩子病了很可能是整个家庭病了，应该治疗的不只是孩子，亦都有家长。根据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对超过全中国30,000名青少年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参加调查的青少年当中有 14.8% 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其中有 4% 属于重度抑郁风险群体。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4号报道，在医院辱骂护士和警员的中国籍女子24号被追加指控了两项罪名。控告当中表示，他在申请工作签证时谎报自己受雇于一间公司从事书记工作，但其实在当地的各个地点做陪酒女。一名29岁中国女子早前被指控6项罪名，包括1项公共滋扰、2项抵触防止骚扰法令，以及3项抵触私人保安业法令的罪名。案件24号朝早再次过堂，根据控状，被告在今年8月11号提交工作签证申请时，谎报自己受雇于一间私人有限公司做书记。另一项控状指出，他在今年8月1号到10月11号没有合法工作签证，在当地各个地点做兼职陪酒女。这一名中国女子在10月13号获法官批准保释，但后来并没有被保释，一直关押到现在。被告表示有意认罪，并可能会在25号认罪。 有网友评论话有失大国风范，喺大陆陪酒肯定做唔到书记，培训先至有可能。亦都有人问人哋冇讲大话，女书记同陪酒女有区别咩？仲有啲网友表示呢、这个分明系对强国人民嘅歧视。新加坡已经沦为西方反华势力嘅打手，五毛应该响应党妈嘅指示，发起一轮号叫声。有人回应呢一名网友话，当初为佢抱打不平嘅五毛都躲咗起嚟啦。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